好，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又到了啊！这个，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经文啊。这个前边呢，咱们也讲了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的经文。那我们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看到啊。他是接着前边啊讲到这个我们要如何去看啊认识神的仆人啊，在他们的身上呢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啊，同时呢又表现出基督的荣光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荣光，什么样的香气呢？保罗说是因为宝贝在我们里边啊，在这个瓦器当中啊要显出来的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能力啊？我们就看到，它是一个，内在生命有基督形象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的见证。所以呢，它不是在外表的，而是在内在的。但是这个内在的这个荣耀啊，弟兄姊妹想想啊，这个内在的荣耀，它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原来是透过在这个外表和内在的这个矛盾当中啊，比方说内在的能力，它外在有患难才显出这个能力嘛，是吧？你外面都是顺利的，你怎么显出这个能力啊，是吧？外边有苦难才表现出战胜苦难的能力，是吧？外边失望才表现出那个带着盼望所表现出来的胜过失望的能力啊，心里作难不致失望啊，因为里边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在里头啊。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艰难，里边不是看环境艰难，而是里边看着神应许神同在的能力，这个信就战胜这个外在的环境啊。所以正是这个外在环境的恶劣才表现出来了内在生命的能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这个我是不是表达的清楚啊。所以使徒在这个经文里边啊，他所说的这个我们内在力量、内在生命、内在荣耀和外在环境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呢又说到啊，说这个外边的这个它迟早要被拆毁啊，然后外边的这个要被遮盖，外边的这个要被吞没啊。这个然后呢，那属灵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利用了这个外在的环境使他成长，使他成熟，使他做见证啊，最后呢在基督的台前啊，我们能够得到奖赏，是吧？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这十节经文当中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了啊。第十一节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啊，怎么个可畏法呢？就是指的第十一节这个主说主是可畏，就是指的第十节，因为主有审判的权柄，他有这个权柄，这个来断定你是有永生还是永远灭亡，权柄在他的手中，对吧？所以这个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不是说我认为我能上天堂，主耶稣基督就同意你，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必须认同他啊，按照他的方法啊，他的方法才是正确的，他的方法才是公义的，是吧？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知道主有审判的权柄，所以他可畏啊，知道他有这个审判的权柄，所以要劝勉个人，劝勉什么东西啊？劝勉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要按照他的方法，是吧？这个，所以，但我们呢，在神面前是显明的，啊，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面呢，在你们的这个眼光啊，也是显明的。有人就说，基督信仰是比较肤浅的。啊，因为什么东西都显在面子上，是吧？所以很多其他的东西呢，那是深奥的啊，你看不懂、不明白， 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啊也是追求那个老谋深算啊，深藏不露啊。保罗说不是这样的啊，说我们盼望着你能看明白啊，啊，其实神不是向我们隐藏啊，这个虽然圣经上说神是自隐的神啊，这个自隐的神啊不是神要向我们隐藏，而是他不是用我们容易看懂的方式按照我们的原则来向我们显现，而他有他的原则啊。神不是不显明，是因为我们不会看啊。所以呢保罗说我盼望啊在你们的良心啊也显明，其实是显明的，只是呢你的良心要会看啊，要看明白啊。所以咱们中国人说啊，不会看的人看热闹啊，就看到保罗哎呀受这么多苦啊，他肯定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不会看的人。会看的人就说哎呦他在这么多苦难里边你看他都胜过去了是吧，他不跌倒，他有盼望，他有能力，这个他就看到了啊，这个神在他内心里边这个宝贝啊，看到了他的盼望，看到了他的信心啊，这个所以呢这是会看的人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天啊了解这个情况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行，也知道我们该怎样看啊。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呢又来推荐自己啊，好像叫你们接受我们是使徒对吧，而是叫你们在面对那些凭着外貌夸口而不懂得看内心的人对吧，也就是说看外表你看他受了那么多苦，但是而不会看到他里边那个人啊，这个外貌和内心仍然是外边的人和里边的人对吧，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他受苦就会看这个，而不知道他内心里边原来是有胜过这些苦难的力量，这个他不会看是吧。所以呢他说我们啊要叫你们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呢有言可答。什么可答呢，就是在我们身上是你们是可以有可以这个夸啊。我们来看看原文啊，十二节夸口啊，是引是这个赞美夸耀引以为傲的东西啊。那么保罗说我啊这个在你们那里啊，在那些凭着外貌不是凭着这个外表的人，不是凭着内在的人来夸口的这些人呢，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我们的内心。他说你看保罗受了这么多苦吗，那我们的可夸之处是什么，弟兄姊妹，他们有言可答，答什么？如果当时我们是哥林多教会的一员是吧，有人说肯定保罗不是使徒，你看他如果是使徒的话他怎么会受这么多苦，那我们怎么回答？弟兄姊妹都在吗？
在啊，在想呢。你不知道是受苦才是真正的基督的门徒吗？耶稣早就说了，你不背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也早就说了，你们他们恨我就也必恨你们。
OK，
这个基督徒受苦是正常的，
有可夸之处。就可以赞美之处啊，可以指的称赞的地方啊，说我们这些人啊是就是好叫你们知道我们这些人啊就是服侍主的这些像保罗啊提摩太啊啊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是有可称赞之处的。
他是对主的真心吧，忠心，传道的忠心、啊、嗯，
哎，
他可夸之处就是他能效法耶稣。
哎，这个可夸之处呢，咱们用圣经的本身啊来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凭着外表的这些人啊，就看到他们受四面受敌，是吧？这个在第四章里边啊，我们看到第八节啊，第四章八节。这个看外貌的人他们看到四面受敌， 那么可夸之处是什么呢？是不被困住。那我们就会说了，你看那些人就会说啊，说你看某某人啊，他真是，如果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怎么会这个这么多人不喜欢他呢？是吧？这个他怎么会遭受这么多的患难呢？他可夸之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他在这么多患难，这么多人逼迫他的情况下，他不被困住，他不被打倒，他不致失望，他打不垮摔不烂，是吧？他向主仍然忠心，这个就是因他内在的那个能力。因着我们说了，这个宝贝啊，放在瓦器里，这宝贝是什么？就是指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整体的信仰。
嗯，行。
哎，这个里边的生命有重生得救的生命，有基督在它里边做主，是吧？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传我们自己啊，是传基督为主啊，是吧？就是基督在他心里边做主，基督是他心里边的盼望，是吧？基督在他里边显出爱，是吧？他甘心乐意的去服侍众人，他不追求属世的这些人所追求那些东西，他受了这么多的苦，他仍然忠心，他仍然不被这些苦所打倒，是吧？这个是可夸之处啊，是吧？就是当人说你有苦难的时候，他的可夸之处就是胜过苦难的内在力量，是吧？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啊，保罗所说的，在这些这个攻击他的人面前啊，看外貌，因为这个说他这个不是使徒的这些人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他外表的那些现象嘛，是吧？然后呢，他们不平的内在生命夸口的，对这些人啊有可夸之处。这可夸之处就是说，虽然外表有苦难，但是呢，我们有胜过这个苦难的内在的力量，这是这可夸的关键，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那个父独生子的荣光，是吧？这个就是外在虽然是贫穷艰难困苦，最后上十字架，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把对这一切都胜过去啊，完全得胜，他不犯罪，他不这个去争去夺，是吧？他完全顺服，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胜过这一切，顺服父神，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内在生命的力量，这是可夸之处。好，继续啊，弟兄姊妹有没有说补充分享？
哎，我刚才哈就是上一段了，关于在基督台前显露这个，这是第十节啊。我觉得他是或善或恶受报，就想起来耶稣在讲这个他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哈，马太福音25章他提到的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和1000两银子，说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或善，他不是就是牧师说的那个，这个行为上的哈。单纯是行善，他是对主忠心的这个受报，是不是这样解释？也对，
对，就是这个，你像主耶稣他所说的这个，就是仆人和银子啊这个关系，其实这里边呢，这个话说的稍微有点远了啊，就是关键的问题在那一个比喻里边，其实主耶稣。那我们认为啊，就是当然我相信弟兄姊妹对这个对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都是比较熟悉的啊。大家想一想，主耶稣说啊，把他的仆人叫来啊，给他们银子，然后这个主人就到外国去了啊，这个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回来来跟他们算账了，是吧？然后这个多赚钱的这个呢，就说他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吧？那个不赚钱的那个人呢，说他是恶仆人，是吧？又懒又恶的仆人，啊，这个，那么这个善恶的区分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一般的认为呢，就是他赚了钱了，对吧？好像上帝是贪财的，是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他的关键的这个说法呢，是要提醒我们以身份去思考问题，啊，以我们的身份去思考问题，就是说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干什么，对吧？主所托付你的，主已经给了你重生的生命了，是吧？已经给了你一本圣经了，是吧？这个圣灵已经进驻在你的里面了，已经为你设立了地上的教会了。那么我们赚的钱，这是神的投资啊。那么我们赚的钱是什么？是我们内在的生命的丰富，是我们外在传福音的果子，是我们与众圣徒彼此相爱的见证，是吧？所以这个你是这样的人，你就应该做这样的事儿。你像这个那个拿1000两银子的啊，他不忠心，他也不良善，他又懒又恶，他为什么呢？就是主给了他这么多投资，但是他是一个仆人啊，他应该去做工啊，可是他不做，他把主人给他的这个银子藏起来了。可是他作为一个仆人，他还要吃喝拉撒，对吧？对吧？这个就好像一个店主啊，啊，一个比方说一个餐馆的老板，是吧？把一个餐馆交给了一个经理，是吧？原料什么东西、投资资本都给他了，结果他把这个资本啊都藏起来了，然后他就自己去吃，因为他还要吃嘛，对吧？他把老板给他的这些食物都吃掉了啊，按时候还领工资，是吧？可是他没赚钱啊，这个商店这个天天关门啊，是吧？这个就他失职了，他根本没有按照他身份所尽的责任去做。所以咱们弟兄姊妹要学习非常清楚的把握咱们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是吧？然后我们应该活出什么样的见证来？神在我们身上要的是什么东西，是吧？所以这个是的，这个又良善又这个良善或善或恶，是吧？这个就是看，因信在我们身上所结出来的果子。这个信当然也就包括着我们对神给我们的恩典，对我们自己的身份，对我们自己要结出的果子啊，要遵循天父的旨意，这里边都包含着哪些的内容。一说说远了，对不起啊。
哎，对不起，我问远了。
没有，这个是咱们经文内部的问题啊，经文内部的问题。所以我们有联想啊，有这个经文是对的，其实当然这中间都是相连的啊，在神的眼中看善恶，它是标准是一致的。
嗯，这个哈、啊，就是我补充一句，就是说呢，因为我听了这个于洪杰牧师讲到，还有个叫马来西亚牧师林继才牧师啊，还有呢一些其他的牧者讲到，这句话也被引用为。也被引用为呢，在就是我们信徒在以后在主的基督台前的主对信徒工作好坏的一个审判啊，因为我们这个以后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那时就有了基督台前的审判啊，以及羔羊的婚宴啊，那这两个是基督以后信徒以后升天以后在天上啊要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个在基督台前的。这个用这句话来讲呢，就是说在他台前显露出来，就是说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报受报。那第一总纲就是说呢，这是加法处置，和这个启示录后边所讲的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不同，那个是对一切不信的人的审判啊，那个结局呢就是进到烧着硫磺的火狐里啊，就是地狱中。那这个呢，他有信徒的这个，就是说对信徒的。你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啊，你信了主以后，那么呢你有很多是凭着真的 你已经是回这个重生了，已经是悔改的重生的信徒，但是在你的言语行为上呢，有些是善的，也就是说你所做的是啊与主呢就是换句话说呢，是主急着你做的，你成为主的器皿了啊，这个善啊，这才叫善啊，就是说不是你怎么做的，而是主用你做了什么，是吧？不是我为主做了什么，而是主急着我做了什么。那另一个呢，我们讲恶呢，就是偏行己路的啊，做了也做了很多。那这两个呢啊，在这个册上都记载着啊，都记载着。人家耶稣说了，你人所说的闲话到审判的时候要句句逼出来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啊，是偏离神的心意的，偏离神的旨意的，那这些分为恶。你一偏离你，因为我们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就是走落到魔鬼的网络中，或者没在魔鬼的轨迹中吧。你没有中间，没有中间的缓冲的余地，你只有这两方面，是吧？那恶的方面就是说，一般来讲呢，你比如说人身上最快的呢，还不是言语，我们言语常犯罪嘛，而且最快是眼光，你这个眼睛比言语还快。但是它终归来讲呢，啊，他这个你看这个上次张牧师领我们查这哥罗西书，就是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啊，就如淫乱、贪婪啊、邪情、恶欲、拜偶像啊，这些呢虽然我们重生了，但是我们有时候没致死，可能有那一刻我们没定死他，那他在我们生命中出来了哈。所以你看大卫他讲到哈，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你看他说这样的话啊，所以呢我是这样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谢谢。
好，感谢主啊，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要快一下，我们才能把这个第五章结束哈。下边接着我们来啊，第十三节说，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那么这里这个癫狂呢，在后边的时候啊，保罗说这个我癫狂了啊，这个成了欲望人啊，他说是为你们逼的啊。这个他说我这样的欲望，我这样的癫狂是不好的啊，但是他这里呢已经开始有铺垫了啊，他说我癫狂啊，就是说我人怎么会自夸呢，是吧？保罗说我现在是放胆自夸了，是吧？我自己夸自己，是吧？这个好像一个疯子一样的，是吧？他说是在神面前啊，啊，我是为了神啊，这个神对我真是啊，就像远志明曾经牧师啊曾经讲过，他说这个人见了鬼都会疯狂，是吧？人见了神岂不更疯狂吗，是吧？保罗这个人啊，在很多人来看他不大正常，是吧？他肯定不正常。那么不正常不一定是个坏事啊，是吧？这个有一些人所谓的正常啊，其实是不正常，是吧？这个所以宗教狂热啊，这个其实保罗就是个宗教狂热的人啊，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知道真理啊，这个所以他说我知道神可畏啊，所以我才疯狂的劝你，是吧？这个那些对你温温和和似是而非等等，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多么严肃多么可怕，是吧？所以他才无所谓。所以保罗说我们在神面前因为神的眼光是很癫狂，但是在你们中间呢，我们是很谨守的，是很谨慎的，是吧？因为你们理解的能力很有限，是吧？这个我跟你们讲话不能随便乱讲啊，我得经过深思熟虑，按照你们就好像保罗说我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到如今我还不能给你们吃饭，是吧？只能给你们喝奶，是吧？这个就谨慎啊，就是我说话非常小心啊。但有的时候我会把一些真实的东西说出来啊，所以保罗说很多话我不说啊，免得人把我高看了，甚至于我自己可能都高看了我自己。其实呢，保罗说我说的都必须是真，都一定是真实的，只是不说而已啊。所以保罗在这说呢，好像我在这里是癫狂了，是为了主的缘故啊，是为了神的缘故，对吧？这个因为神是真的，他的爱激励我们 是吧？然后所以这里就说了啊，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因为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表达两个，一个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在人看来是不正常的啊，是癫狂的啊，是狂热的，哎，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表达啊，就是那另外一个表达呢，就是谨守在你们面前啊，是按照你们的能领受的，这个我们要很小心的把这些事情来讲给你们听啊。说这两样啊，都是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的激励啊，激励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下边就说了啊，说因我们想啊，这个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啊。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反合性的逻辑啊，然后呢，这个并且他替众人死了以后啊，就有一些人就活了啊，说叫那些活的人啊，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的主而活。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啊，就是众人既替众人死，既替众人，一人既替众人死。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众人死了，然后众人就都死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义定了世界的罪啊，包括撒旦魔鬼的罪啊，就都被定的死死的了，是吧？在基督没有被定罪之前，没有死之前啊，众人的罪还暂时搁在那儿啊，暂时搁在那儿，因为撒旦控告啊，控告说这个你上帝你定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对吧？这个不合理啊。所以当基督做到了的时候，众人再也没有理由说啊，这个律法的标准的问题，对吧？然后下边呢，他是替众人死的，他既然替了众人死了，他的死是不是为自己死的，是替众人死的，因此他的死呢就还清了众人罪孽的赎价。那么这时候呢，有一批人就又活了，对吧？所以那些这些活了的人呢，是因信而活的，罪得赦免而活的，就是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替众人死赎罪这个工作啊，接受了主耶稣的赎罪，是吧？他们就活了。那么那些不接受的，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他们就死定了，对吧？所以呢，这时候就把活人和死人因着信与不信产生了一个区分啊，然后使这些因信重生的人，我们这些人啊，就不再为着自己活着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啊，为自己活着，而是为那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活啊，因着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自我里边的时候我们必定死，只有是活在顺服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爱他，为他而活，让他的真理，让他的生命好像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只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我们的生命才是对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些从死里复活的人不再是为自己活着，活在旧我里面了，而是我们活在基督里。因为这个缘故啊，这个我们就不再凭着外表，凭着肉体来认人，来判断了，是吧？而且呢，我们曾经啊，保罗说我们犯过错啊，就是我们凭着外表认过基督，因为那时候他是法利赛人啊，跟犹太人一样，说他不过是个拿撒勒人，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啊，你去查看这个加利利没出过先知啊，等等，他们就是凭着这个东西来认过基督。当时保罗也不认，啊，也看错了。他说：“如今啊，我们明白了，啊，我们不再这样看人了，就是看外貌、看外表啊。现在我们知道看内在的生命、看本质，我们不再被外表所迷惑了。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这个新造的人就是有宝贝放在瓦器里，就是有完整的信仰在他的里面，啊，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个已经成为过去，啊， 现在呢已经进入了一个因为有了重生的生命，因为有了真理的顺这个引导，因为这个指引啊，因为有了圣灵的内助和帮助啊，这个有了神立约的应许等等，这一切啊，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人生啊。旧的那一套啊，就是地上的那套要拆毁的帐篷的那一套东西，那已经成为过去了啊。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钉死旧我，使新我能够成长，对吧？然后呢，这个使旧的那一套东西都被新的完全吞灭，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人生的里程。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当然是出于神啊，怎么可能是出于我们呢？啊，也不可能是出于任何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都不是的。这是创造天地万物生命的本体的主，只有出于他才有可能啊。然后呢，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个咱不用再讲了，是吧？千遍万遍已经讲过了，得以借着赎罪啊，除去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啊，这个借着他的赎罪使我们与神和好了啊，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就是传福音的职分，赐给使徒，其实也赐给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重生得救成为永生神儿女的，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啊，我们都是有传福音的这个职分，也有传福音的责任啊。所以传福音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责任啊，不仅仅是传道人啊，这个牧师长老啊，这些人的责任。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的身上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托付了我们，也就是托付了教会啊。这个当然使徒跟咱们不一样啊，因为他们是首先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的，然后他们代表着神啊，这个写圣经啊，建立教会。那我们呢，是传播使徒啊，就是神交给使徒的，写在圣经里边的，借着教会所见证出来的。所以我们跟使徒的这个功用是稍微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做基督耶稣的使者啊，这个当然咱们讲了。这个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但是我们跟使徒稍微有点不大一样啊，功能上是一样的啊，但是权威上、权柄上不一样啊。这个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啊，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啊，这个是一个神的这个有这样职分的人啊，他所要有的这个心态啊，就是心里边。我们现在我们做今天包括咱们这个在这儿查经啊，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心里边所求的是什么呢？这个求啊，并不是指的单单是指的我们，哎呀你与神和好吧，我求求你啦，不光是指的这个啊，而是追求我们做的工作啊最后的结果啊。咱们今天办教会，办美城教会，咱们今天查经干什么呢？就是要这个基督复活升天了，我们还在地上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托付和差遣，我们追求做到啊，让我们众人，让大家与神和好。所以神使那无罪的啊，原文叫做不知道罪的啊，因为神在天主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的时候啊，他是无罪的啊，他也没有经历过罪，这个不知道就是没有经历过罪啊，然后替我们成了罪。那这个成了罪不是他自己犯了罪啊，而是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了他身上，对吧？然后借着这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义就是绝对标这个无罪啊，神的义就指的这个意思。好，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快快的啊，因为这个前边的根基打好了啊，后边我们这些经文呢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好，这样呢咱们第五章啊 就这样匆匆忙忙的啊，这个咱们走过一遍。这里边有很多经文的细节啊，我相信有些时候不单单是讲给大家，我自己这个好像都明白了，其实不是的啊。这个神的灵感动啊，这个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哎呀，心里边好感动。等到讲完了以后呢，我自己甚至有些东西都忘了啊。这个如果我不再回过头来复习的话，我自己也会忘记这些经文怎么解释的当时啊。神的灵感动，不单单是为自己，是为大家，对吧？我和大家一样，对吧？有些时候我也需要回来不断的想想当时是圣灵怎么光照感动，哎呀，看出这段经文背后的信息的，是吧？有时候过了一个慌了，哎，当时怎么想的忘了啊。所以呢，这是也鼓励弟兄姊妹呢，要常常温习啊，常常祷告，神的灵感动，是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我们的分工不同啊，神既然托付某些人好像做使徒做牧师啊，神给他们有恩赐，让众人从他们这里来得属灵真理的帮助。这里边没有什么高低的这个区分啊，只不过我们是身上不同的肢体。我们彼此扶持服侍啊，所以在这里呢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听一遍就过了。如果听一遍就过了呢，我们很快就忘记了。那么这里有录音啊，也盼望弟兄姊妹使用这些录音，忘记了回去找找录音重新听一听，相信对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咱们今天的查经呢就先到这儿了。那么我们请哪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Lisa 姊妹在吗？
在。
请做个祷告回应祷告好吗？好，谢谢。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做成了一切，我们今天能够相信你，主啊，都是你的恩典，蒙了你的救赎，蒙了你的宝血洗净，你称我们为义。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在圣经里常常教导我们，主啊，我们将来是要在你的台前我们的善恶都要显露出来。我们就是在今生，我们在世上，主啊，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主啊，你给了我们这个职分，我们要得时不得时，主啊，能够把你的福音传给没听过福音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力量，求你赐给我们能力。主啊，我们所讲的其实不是我们能讲什么，而是主你自己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帮助，能够让我们说出来，能够让我们与别人分享你的爱，你的见证，你的真理。你是唯独那位创造一物创造天地万物的救主基督。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现在看到这四局的这么动乱，主啊，让我们也回想到你在圣经里面的预言。主啊，你为了将来哈米吉多顿的那个大战的预备，也是现在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也想到主你的话是不会落空，你的预言是一一要实现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能够我们的教会能够，主啊，真是我们各个弟兄姐妹在你的教会能够一同追求，能够生命的成熟，主啊，等候你的再来，等候你来迎接我们。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这样的恩典。主啊，实在我们不配，但是主你真的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能怎么样回报你的恩典，回报你对我们的爱呢？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真的是能够切实彼此相爱的心，帮助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也祝福一下我们分享的时间，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真的是一同能够在你的真道上啊建立，能够被喂养，能够生命能够得以成熟起来。谢谢主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阿们。